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弟兄姊妹们，当他受到鼓励，里面有一点心愿起来侍奉的时候，他起先不觉得，但是他一侍奉开始就有个人的意见放进去，个人的考虑放进去，个人的得失放进去，也有增进，也有比较，也有嫉妒，也有纷争，甚至有许多的罪进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不要以为说做了基督徒，我们的侍奉就一定被神悦纳，不是的。若是一定被神悦纳，为什么保罗要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教导我们说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呢？因为若是我们在旧人的生命和光景中间侍奉，神不能得的满足，而我们的罪和私欲进到侍奉里面，头一个结果还不一定在侍奉上面显出许多的败坏来，却是我们里面觉得疲倦，因为我们要用天然的生命去顶住一件属灵的要求，这是办不到的。在我们自己所有侍奉的经历中间，一直在证明说我们的侍奉错误，因为我们没有在新人的新样里面侍奉。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完全不同的警戒，他说当我们受浸之后从水里面上来，我们就在新人新生命新样式里面来侍奉。在这个侍奉里面，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我们学习我们一切的罪身和其中的情欲都钉在十字架上面。所以当我们这样侍奉的时候，我们 不可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压力，因为我们学习活在神的旨意中间。神愿不愿意教会增长？当然愿意教会增长。是怎么样的增长？有一天有一位青年弟兄，这位弟兄非常诚实告诉我他个人的经历。他说，周弟兄，我遇见一位非常有生命有能力的老弟兄，他也在他的生命中间遇见过七次大的复兴，他在其中有一次大的复兴，他是主要的参与的人，所以我们请到他来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非常的喜乐。他说，周弟兄，你知道我的侍奉，我知道他的侍奉。几年以前，他的教会在附近几个教会增长中间是最快一个。这位弟兄非常殷勤，非常热心的侍奉。我也不说他的侍奉是按照肉体的力量，他真的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给他启示，给他带领，也求神把神的儿女带进来，在同心合意的祝福里面，教会增长了，年轻人非常之多。他把这位老弟兄请来做他们特别的讲员，他就问他说，弟兄，怎么样可以使教会复兴？是不是？当然我也要问这个问题啊，每一个牧师每一个传道人都想问怎么样可以教会复兴。哪知道这位老弟兄回答他一句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，他说，弟兄，你为什么要复兴？这一问把这个弟兄问愣掉了。还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要复兴？复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哎，他这样一想引起我的好奇，我说，弟兄，他怎么回答你？他自己反问，他有没有回答你？我也要知道秘密。这位青年弟兄，可爱的同工，诚实在心中真正向着神，他把他的事情告诉我。他周弟兄，他一句话也没讲，他反问说，你为什么要复兴？我回答不出来，他就算了。但是这个算了之后，让他不停的思想，为什么我需要复兴？为什么教会需要复兴？弟兄姊妹们，这位弟兄真是可爱。他说，我才发现我的动机实在可疑啊。为什么要复兴？我的动机是可疑的。 我说什么叫可疑呢？他就不好意思讲。我了解，我有点了解。我说弟兄，我来猜一猜好不好？我想这位老弟兄说的话意思就是这样说，复兴是为了神的，不是为了你我的虚荣。可不可能侍奉主的人在复兴中间得到虚荣啊？当然可能，我也盼望复兴，主一直不叫他复兴，所以我就很悲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发现这个秘诀，复兴若是我们活在新人的里面，活在新生命的新，若是我们活在新人的里面，活在新生命的新样式里面，永远是新的，就没有办法叫我们有一点点悲伤的感觉。我们能够为着神的旨意祷告，但是我们不需要牵着许多的重担。最大的祷告就是能够把一切的事情交托给神，叫我们连教会，在我来说是我的工作，因为我是侍奉神的人，把我手中的工作都奉献给神。所以这位弟兄说，周弟兄，我开始经历以前你跟我讲一句话，因为那时候他刚刚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我正为他祷告，说今天求主教导我们把教会再一次奉献给主。他听不懂的时候，他说弟兄，这两年加上这位老弟兄给我的一些劝勉和经历，我开始懂得。那他说周弟兄，我告诉你很奇怪，当我把自己奉献给主之后，教会没有人数增加，教会人数减少，我不懂为什么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是甚至有离开的，我再去看望他们也没有用，从前有果效，现在没有果效。但是这位弟兄说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生命的老练超过我认识他这段时间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叫做救人的侍奉？为什么我们会软弱？为什么我们会疲倦？因为我们活在救人和他的私欲里面，我们没有弄清楚。那么怎么样可以叫我们经常更新呢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在新人里面寻求更新的经历。新人是什么？新人是里面的人，这个里面的人包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灵，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包括什么？包括我们的魂，让神来掌管，让神来掌权。就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刚才我们说的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心意就是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 mind。 当我们的魂肯改变，让神来改变，这个生命是神所掌握住里面的人。所以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一样。保罗说，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要神的，但是按照我外面的人，我是反对神，离开神的，而且我是犯罪，是作恶的。他说我真是苦，在我里面有一个律，在我的深处有个律，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所行的却是恶。因为他发现救人的力量这么大，但是当他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在哥罗西书里面，在提多书里面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却发现一件事情。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，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生命圣灵律释放了我，叫我不再服从身体中间犯罪的律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一个个人得胜的经历放在教会的侍奉里面，教会的侍奉不会叫我们疲倦的。当我们懂得靠着生命和圣灵来侍奉的时候，再多的侍奉只有我们时间上的困难，而不会叫我们心灵担重担压下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侍奉主二十年中间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当我们里面有力量的时候，不管外面有多少的事情，不怕的，累不死人的，事情多累不死人的。但是若是我们里面的力量软弱了，蚱蜢都成为重担，一点点小事就叫我们惶惶不定，连睡觉都不得安稳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我们已经经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可以靠着里面的人刚强而活着。当我们经历神、侍奉神之后，慢慢的发现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一样。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也许有些人已经发现有一个生命的力在他的里面， 使他能够不犯罪。但是在侍奉里面越来越发现，今天我们能够常常依靠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在我们里面的灵而活，照着这个生命的需要而说话而行事，照着这个生命的需要而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保罗的话是太好太好不过的了。而这个生命的更新在圣灵里面，天天接受圣灵的恩典，一定改变，而且天天更新。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洗，圣灵的重生啊，不是什么，圣灵的更新，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保罗告诉提摩太一个经历，一个秘诀，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，the renewal of the Holy Spirit，the baptism of the regeneration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圣灵的膏油、圣灵的滋润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生命在新人的里面不断的更新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经历是可经历的。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每过三年去重新 renew 你的驾驶执照，有没有？在加州每隔三年几年要 renew 一次，是不是？要重新更新一下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我从前驾驶记录非常好，所以驾驶记录好的人，他因为这个等候排队，这个人太多了，所以他就写封信给你，你只要寄钱给他，他就给你一张这个更新的证明，让你放在你的驾驶执照后面，你就不用去这个车管处了。哎呦，这几个字用中文讲好难啊 ，DMV OK。我有十几年了、大概一共 renew 过四次，没有需要去车管处，我非常得意。但是有一年，好了，两次交通违规，忽然我从最好的驾驶员变成最差的了，马上保险公司说你当心点，再一次我就不保你了哈。好了，过两天车管处来的信了，说你的执照快要过期了，请你某年某月在你生日那天以前去车管处重新申请，不肯给你什么更新了。所以我就只好又花时间又花钱又花力气去车管处照章行事。可是我就在想，他考试的时候，因为要考试嘛，所以我稍微想想当初的规则怎么学的。我发现一些稀奇的事情，那些自己以为开车老练的人，常常不知不觉落在许多坏的习惯中间。所以我不是我自己以为的那么好的驾驶员。那借着这个重新考试，我可以再一次照章行事，再一次照着规矩、照着原则来开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在讲什么？我所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知不觉，为什么基督徒会软弱、会疲倦、会下沉？因为不知不觉，我们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，渐渐走到老路上面。有多少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罪都胜过了，我们以为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耶稣基督的能力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也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再一次活在救人的原则里面。不是耶稣基督十字架已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不是我们的罪身已经同定十字架了吗？但是发现我们的救人没有死透，我们从前的脾气又出来了，我们从前一些习惯又来了，我们里面的心思再一次受到罪的引诱，又堕落，又重新像没有信主以前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，他们虽然得救了，照着名分真正实施得救，也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，但是他的见证却不能吸引人来归向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不觉渐渐的又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，慢慢的又变坏，生命腐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了解这种情形之后，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新的生命永远长新。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回去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。如果我们再一次活在新人里面，重新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 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不是说若有人第一次在基督里，他是新造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我说，当我发现这个原则的时候，我的问题，我的困惑解决了。当你看见神的儿女侍奉软弱没有力量，我们自己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因为慢慢的慢慢的我们活在旧人和他的私欲里面。怎么样出来？很简单，跟我们当初蒙神的光照蒙神的恩典一样。什么时候我们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字？什么时候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，我能够胜过我的软弱？因为他已经把我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我已经与基督同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再一次宣告耶稣基督的得胜在我们的身上，让重生的喜再一次在我叫我们经历，让圣灵的更新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发生作用。以赛亚40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，当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就是更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许多时候有一些复兴家来，我起先不明白这些事情。其实复兴的原则跟得救的原则没有两样，把人呼召叫他归向基督，叫他回转到主的面前，叫他重新一次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献上。得救的人这样，信主的人也要这样。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得救，这不是说我们重新得救，不是。第一次得救怎么样？我们发现生命的新力量，再一次奉献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更新了。前两天尊大成布道会就是这样，好多得救的人他第一次信靠耶稣，许多老练的基督徒重新把自己奉献，一样的原则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是不是一样的原则？什么时候我们在基督里，什么时候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而若是我们懂得活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可以永远长新，不需要回到旧人的光景里面。感谢神的恩典，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神还给我们机会回头；偶然我们落在旧人的光景里面的时候，神还叫我们重新回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要呼召各位回到主的面前。如果教会要复兴，当然从个人复兴开始。个人的复兴从哪里开始？回到主的面前。我们都回到主的面前，让圣灵进入我们的里面。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，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生命。我想各位得救的时候有许多的经历，这些经历让我们回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都是我们更新的原则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今天早晨叫我们重新看见这个生命的奥秘，就是当我们归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改变。因为圣灵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接管我们的生命，圣灵要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能够查验你的善良、诚实、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新人要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，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。有这个新人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主啊，你所盼望在创造中间，在亚当里面得着的，在他犯罪以前，你所要进入的交通。主啊，今天在这个新人里面，让我们完全得到这个全面的交通。主啊，让我们全然归向你。主，求你叫我们明白，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的时候，你要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主，我求你在这个时候呼召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来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当我们个人有心愿重新与你立约的时候，这不是一个新的约，乃是重新经历你约的坚定。所以我愿意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祷告，把自己奉献给你。说借着你的话语，你呼召我们。赞美耶稣，我们把敬拜感谢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接触传福音的 好果子。